钱若水，字淡成，又字长卿，河南新安人。父亲钱文敏，后汉青州统帅刘珠征召他担任陆氏参军，历任长水勇都尉、扶风令、相州陆氏参军。在此之前，府帅大多用书函私下取用官库钱财，韩仲晕担任节度使时仍沿袭这一弊端。钱文敏不听从，韩仲晕借其他事由在公堂上斥责他，钱文敏不屈服。太祖赞赏他有操守，授予他又赞善大夫，至泸州，在讲武殿召见他，说泸州靠近蛮族地区，尤其应当安抚。听说知州郭思齐、监军郭仲谦搜刮聚敛，不守法度，仗着地方荒远，以为朝廷不知道。你到任后，替朕审讯他们，如果有一丝一毫侵扰百姓，朕一定不赦免。到郡后有政绩，一人到朝廷请求让他留任，下诏改任殿中丞，允许再任。三次升迁至司封员外郎，又至明州、建昌郡。去世享年72岁。钱若水年幼时聪慧，10岁能写文章。华山陈抟见到他，说你神清气朗，可以学道，不然的话应当富贵，只是忌讳太快罢了。雍熙年间考中进士，出任同州观察推官，听断诉讼明察公允，州郡治理依赖他。淳化初年，寇准掌管选官，推荐钱若水以及王福、程素、陈冲、钱熙五人文学水平高，召到翰林院考试，钱若水成绩最好，提升为秘书丞、直使馆。一年多后升任又正年，知制告。适逢在乾元门外设置理检院，任命钱若水掌管。不久同知共举，加授屯田园外郎。下诏到袁州、延州等地处置边境事务，回朝上奏符合旨意，第二天改任直方员外郎、翰林学士，与张继一起任命。不久知审官院、瀛台、通进封博司。曾起草赐给赵宝中的诏书，其中有不斩祭迁、开狡兔之三学、前一光寺、持首鼠之两端。太宗认为非常恰当。至到初年，以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。真宗即位，加授工部侍郎。几个月后，因母亲年老上奏章，请求解除机要职务，下诏不批准。钱若水请求更加坚决，于是以本官充任集贤院学士、判院士。不久下诏编修太宗实录，钱若水引荐柴成务、宗度、吴书、杨毅共同编修，完成80卷。真宗看了书流泪，赏赐各有差别。当初太宗有一只驯良的狗，经常在车架左右，到太宗去世，他悲嚎不尽时，因而送到永熙陵寝。李志增咏叹这件事，想让钱若水写下来以警戒福薄风俗，钱若水不听从。吕端虽然担任监修，因不到局不能署名，李志挑剔这件事，以为独享美名。钱若水称引诏旨和唐朝旧例来驳斥他，当时舆论不能改变。不久又重修太祖实录，参与的有王禹称、李宗鄂、梁浩、赵安仁，不到一年完成。赵安仁当时仁宗正卿，上言魁王在太宗辈分上当为兄，实录记载有错误。钱若水援引国初诏令，在朝廷上争辩多次才确定。不久判例不留内权。随从皇帝到大明，钱若水陈述御敌安边的策略，说孙武著书以伐谋为主，汉高将将以用法为先。伐谋是指将帅能料敌制胜，用法是指朝廷能赏罚不偏私。如今傅乾率领雄师数万，闭门不出，做事边扣俘掠百姓，上辜负委任之恩，下挫伤精锐之师的气势，这是因为傅乾等人不能制胜，朝廷未能赏罚分明导致的。军法临阵不听命令的斩首，如今如果斩傅乾以示众，然后提拔如杨延朗、杨嗣等5-7人，增加他们的爵位俸禄，分别授予兵权，让他们统帅万人，奸杂强弩，分路讨伐，谁敢不听命令？敌人听说我方将帅不听命令，退后就是死，岂止想着逃跑，而且来年也不敢侵犯边境了。这样就能做清边塞，然后车驾还京，天威慑服四海。臣曾读前代史书，周世宗即位之初，刘崇勾结敌人入侵，敌人派骑将杨衮率领骑兵数万跟随刘崇到高平，当时诺将樊爱能、 何辉等临敌不战，世宗大摆宴会，斩杀樊爱能等人，提拔偏将十余人，分兵进攻太原。刘崇听说后，战力不敢出战，当日逃跑，从此兵威大振。其后收复淮甸，攻下秦、奉、平定关南，如同席卷。以陛下的神武，难道会不如世宗吗？这是今日御敌的奇策。至于将来安边的策略，请用近世来说，太祖朝处置最为得当。只用郭靖在行州，李汉超在关南，何济云在镇定，贺维忠在益州，李千朴在袭州，姚内宾在庆州，董遵会在通远军，王彦生在元州，只授予延边巡检的名号，不加行营部署的称号，大约都是十余年不改变他们的职务。立有边功的后加赏赐，他们的职位都不至观察使。因为职位不高则朝廷容易控制，职务不变则边事尽之。然后授予圣明谋略，敌人来则袭击掩杀，走则不要追击。所以十七年中，北边西藩不敢侵犯边塞，以致多次派使者请求和好，这都是陛下所知道的。如果能遵循太祖旧例，谨慎选择名臣，分治边郡，撤销部署的称号，使他们不相统辖，设置巡检的名号，使他们互相救应，这样出兵必能攻击敌寇，入则守卫城池，不出数年就能使边境烽火警报停止了。不久之开封府，当时北边不安宁，宫内出手札询问钱若水对策。钱若水陈述备边的要点有五条：一曰择郡守，二曰募乡兵，三曰积除粟，四曰集将帅，五曰明赏罚。什么叫择郡守？如今的忧患在于战守不能同心，希望陛下选身陈后重有谋略、熟悉边事的人，任命为边郡刺史，让他们兼任延边巡检，允许招募勇敢之士作为随身部曲，俸禄供应不足则官府支给，然后严明廷杖，清楚斥候，每得到情报秘密相互通报，敌寇来则互相救应，一齐出击讨除，敌寇去则不令远追，各自务求安静，如果没有大过错不要调动，如果立有威功就地加爵赏赐，这样战守必能同心，敌人不敢接近边塞了。什么叫募乡兵？如今的忧患在于不知敌情，希望下诏各州延边百姓招收为军，给予粮饷赏赐，免除其赋税，他们两境之中各有亲族，使他们怀恩来吐露心腹，他们如果出兵，这里必能预知，如果能够预知则百战百胜了。什么叫积除粟？如今的忧患在于困乏民力，希望陛下令延边各广营田，以州郡长官兼任其使职，每年秋夏比较其课税征收，立鼓旗以整齐队伍，行赏罚以鼓励，仍允许商人向延边交纳米粟。如果镇戍有三年储备，则敌人不敢动了。什么叫革将帅？如今的忧患在于重兵在外，轻兵在内。去年付钱以八万骑兵屯驻中山，伯之间镇兵全少，如果不是车驾亲征，则成意危险了。希望陛下谨慎选择江臣担任河北进镇，仍依旧世节制边兵，如果不能削去部署之名，希望暂且减去行营之号，有警则暂时巡视边境，无事则回到旧藩，岂止不起敌心，况且以逸待劳，这样不失备边之要，又无举兵之名，而且使重兵不屯一处，进退动静，无失不可了。什么叫明赏罚？如今的忧患在于士卒骄惰，臣自从任职开封府以来，见侍卫殿前两司送到边上的逃亡军卒人数很多，臣试着审讯都说是思念亲人，这是因为命令不严，平时尚且敢这样，何况面对大敌，希望陛下将这话告谕将帅，使他们深明严令，以警戒不暇。古人说，赏不劝谓之止善，罚不惩谓之纵恶，又说法不可疑，令不可违。臣曾听说郭靖出镇西山，太祖每次派遣戍卒，必告谕说你们谨慎守法，我还能赦免你们，郭靖会杀你们，如此以重，所以郭靖所到之处不曾稍有挫败，陛下能借鉴前世，就是今日的明镜。钱若水又说，边郡用兵只看太白星与月亮为进退的，是因为太白星是将军，星辰是廷尉，相合则有战，不合则无战，合于东方则主胜， 合于西方则克胜。陛下能用臣言以谨慎边备，则边郡不召而自来。太祖临御17年间不曾生事边境，而敌人往往前时起合，是因为任用的人而备御有方。陛下如果考虑兵是凶器，战是威势，而不到持太阿授人以柄，则守在四夷而常获进胜，这是备御的上策。不久出知天雄军兼兵马部署，当时严氏者请求修筑随州城，屯兵击鼓以防备党项。边城互相说厉害，前后派使者数批视察，不能决断。当时已大量征发丁夫，将要动工，下诏钱若水从大明驰往视察。钱若水上言，随州从前是内地，民富聚集，还需要庞郡转运粮饷。自次的赵保中以来，人户凋残，如果再筑城，就必须增兵戍守。粮草供给全仰仗河东，其地隔越黄河，铁结二山，无定河在其城下，紧急用兵运输艰难阻塞，而且地势险要，如果未修缮完备，边寇奔冲，难于固守。何况城邑焚毁，片瓦不存，所过山林财木匮乏，筑城很劳苦，未见其利。又到朝廷当面陈述此事，皇上嘉许采纳，于是停止公议。当初钱若水率众过河，分布军武都有节制，身为戍将推服。皇上对左右说，钱若水是儒臣中懂军事的。这年秋天又派他巡抚陕西沿边各郡，令其便宜处置边事。回朝授邓州观察使，并带经略使，知病州事。六年春因疾病九两脚，窗口溃烂，出血数斗，从此体貌瘦弱。皇上下手召慰劳他，让他回京师。几个月后才赴朝谒见，因与同僚朋友在僧舍会餐，假寐而卒，年44。追赠户部尚书，赐其母白银500两。儿子钱延年刚7岁，录用为太常奉礼郎。钱若水风神俊美，有气实，能决断大事，侍奉继母以孝闻名，向来善于谈论，尤其轻才好诗，所到之处推诚待人，委任辽佐，总揽大纲，无不治理，引荐后进，推贤重事，襟怀豁达，精通术数，知道寿命不长，所以恳切避让权位。他的去世是君子尤其惋惜。有文集20卷，胸前若愚，比不原外郎。从帝前若冲，大中祥符年间调任河阳令。有仆人酗酒，杖打100数，仆人带刀夜里潜入房间，砍断他的手臂，钱若冲大声呼喊，又杀害其幼子，下诏将仆人肢解在门前。真宗念钱若水母老，派使者慰问，赐给冥钱、棉、羊、酒，并赐钱若冲帛30端，补任孟州别驾。前一年后因献文赐进士出身，历任太常博士，极贤孝礼。苏义简，字太简，梓州铜山人。父亲苏协考中蜀地进士，归附宋朝，历任州县官。因苏义简在翰林任开封宪兵曹参军，不久升光禄四成，去世，特追赠秘书丞。苏义简年少聪悟好学，风度奇秀，才思敏捷。太平兴国5年，年方20出头，考中进士。太宗正留心如数，共事都在大殿当面复试。苏义简琐事3000余字立即完成，奏上阅览称赏，提升为甲科第一名。出任江作监丞，通判升州，升左赞善大夫。8年以幼时遗之至告。雍熙初年因教四恩立进官祠不原外郎。2年与贾黄忠同知共举。有诏令，凡是亲属应举的，登记姓名另外考试。苏义简妻弟崔范隐瞒父丧参加共举，奏名在上等。又有王千里，是水部员外郎王福之子，苏协是王福的门生，王千里预选。皇上听说，治崔范和王千里的罪。苏义简因此罢免之至告，以本官奉朝请。不久复之至告。3年充翰林学士。当初苏义简因共举，宋白掌管贡部，至此才7年。苏义简幼时随父在河南，贾黄忠来出使，曾教他作文，至此都成为同列。苏义简接连之共举，陈尧叟、 孙和都考中庭是第一名。淳化元年遭遇父亲丧事。淳化二年，同知京朝官考克升任中书舍人，充任承旨。在此之前，皇帝在取宴时招待将相、翰林学士都参与就座，梁炯奏请太祖取消了这一制度。另外，皇帝登临丹凤楼时，翰林承旨陪同侍从登上楼西南角，这一礼仪也被废除了。到这时，意简请求恢复，都恢复了旧制。意简序写了唐代李诏的《翰林制》两卷进献，皇帝赐诗嘉奖他。皇帝曾用清霄飞白大书御堂之属四个字让意简挂在厅堂的匾额上。意简邀请韩丕、毕士安、李治等人前往观看。皇上听说后，派中使赐宴，非常丰盛。李治等人都赋诗记载此事，宰相李昉等人也作诗颂扬赞美。有一天，意简在宫禁中值班，用水试验漆器。皇上暗中听说了，于是在晚朝时问道：“你玩弄的莫非是漆器吗？”意简说：“是的，是江南徐淼制作的。”皇上命取来试验。意简上奏说：“臣听说太阳到了正中就会偏斜，月亮圆满就会亏缺，器物装满了就会倾覆，事物兴盛就会衰败。希望陛下保持盈满，守住成就，谨慎对待结局，如同开始，以巩固宏大的基业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”适逢交祀，他担任礼仪使。在此之前，护蒙提议让宣祖配享。意简引用唐代旧例，请求让宣祖、太祖一同配享。皇上听从了。他掌管审官院，上奏说初次担任京朝官，没有经历过州县任职的，不得拟定知州、通判的任命。诏令批准。改任审刑院，不久掌管吏部官员选拔，升任给侍中、参知政事。当时赵昌言也任参知政事，与意简不和，甚至到皇帝面前愤怒争吵，皇上都宽容了他们。不久，赵昌言出使剑南，半路上被命令改任知凤翔府。第二年，意简也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出朝任邓州知州，调任陈州。至道二年去世，享年39岁，追赠礼部尚书。意简外表虽然坦率，但内心有城府。由知制告入朝任学士，年纪不满30岁。写文章起初不能把握要领，等到掌管诰命，颇为刻苦自立。在翰林八年，恩宠李遇远超同辈。李沆后入翰林，在意简之下，却先担任参知政事，因此让意简任承旨，赏赐均等。太宗遵循旧制，并且想让他熟悉名望之后再担任宰辅。意简因父母年老急于禁用，于是屡次进言时政的失误，于是参与大政。蜀人何光逢是意简的挚友，曾担任县令，因受贿被削职为民，流寓京师。恰逢意简主管贡举，光逢替人考试以谋取钱财，意简在人群中将他斥退。光逢于是写了诽谤信，抨击朝廷之事，并且讥讽意简。意简得到他的信后上报，逮捕了光逢，案件审理完毕，判处弃市。意简因为杀死光逢并非自己的本意，常常闷闷不乐。母亲薛氏因他杀死父亲的朋友严厉责备他，意简哭着说：“没想到会到这个地步，这是我的罪过。”等到意简担任参知政事，召薛氏入宫中，赐给他官配，命他坐下，问道：“凭什么教育儿子成为这样杰出的人才？”回答说：“幼年时用礼让约束他，长大后用诗书教导他。”皇上环顾左右侍从说：“真是孟母啊。”意简生性嗜酒，刚入翰林时，谢恩那天饮酒以微醉，其余日子大多沉湎于酒。皇上曾深切告诫约束他，并且草书劝酒二章赐给他，让他对着母亲朗读。从此每次值班不敢饮酒。等到去世，皇上说：“意简果然因酒而死，可惜啊。”意简平常擅长书法，尤其善于谈笑，旁通佛典，所著《文房四谱》《续翰林志》及《文集》20卷，收藏于密阁。有三个儿子：明肃、寿、齐。大中祥符年间都授予官职。郭志，字仲仪，开封乡邑人，乾德年间考中进士，名列第一。太宗任开封尹时，因是在藩邸任职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升任著作左郎，又赞善大夫。 不久兼任皇子侍讲，赐妃于戴。太宗到东宫，拿出《诫子篇》，命郭志注解，并且让他委婉详细的讲解，以晓谕诸王。三年，与刘坚、张继、王克正同知共举，升任右补阙，与宋白一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，赐金子。五年，又与程昱、侯志、宋白同知共举，设置金朝官差遣院，凡奉命出使受带回朝官员，都考核其劳绩，考评才能品级，命郭志、张继、滕中正、雷德相掌管。七年，以本官参知政事。曹彬被米德超诬陷，郭志尽力近年救援解救，身为宰相赵普所器重，曾因议论政事上奏说，臣受到破格提拔的恩遇，是以渎职上报。太宗说，渎职对事情有什么益处？郭志说，即使这样也比奸邪好。不久，因入宫答对时隔夜酒醉未醒，被降为秘书少监，知京南府。府中风俗崇尚淫肆，正值长期干旱，大力陈设祈雨用具。郭志刚到任，命令全部撤去，投入江中，没过几天就下了大雨。就地加授左谏议大夫，入朝任盐铁使。当时各路积欠赋税的犯人，即使死了还牵连其子孙。郭志分条陈述此事，大部分获得减免。吉田破格受任工部侍郎。淳化年间任澶州知州，因黄河决口获罪，免去所任官职。过了很久，启用为给侍中，又任工部侍郎，主管审官院，通进宁台封驳司。真宗即位，受任刑部侍郎，出朝任天雄军之君。第二天，郭志入宫对答，恳切推辞。皇上说，权位之地，所寄托的责任尤其重大，卿应该快去上任。入朝判太常寺，吏部留内权，加授集贤院学士、判院士，任河南府知府。回朝后，献诗自陈兴济，升为吏部侍郎，不久兼任秘书监。当初真宗未出阁时，郭志已经教授经书，皇上曾到过他家。后来杨可法接替他的职务，皇上认为辅导不如郭志，曾称赞郭志是醇厚长者。到这时，在秘府多次被召见询问旧事，并且怜惜他已年老，特地授任工部尚书、翰林侍读学士，作诗赐给他有启发充言小典长的句子。东封泰山时升任礼部尚书，太宗在晋王府时凡有诗作，多命郭志唱和。真宗曾寻访赐本，郭志收集为四卷进献，下诏褒奖。大中祥符三年去世，享年76岁。皇上因他是旧日师父的缘故，特地亲自前往哭调，追赠左仆射，谥号文艺，录用其子郭昭度为大理寺丞，郭昭生、郭昭用为大理评事，郭昭允为左赞善大夫。郭志写文章敏捷而不雕琢，郭昭度收集为30卷进献，赐名文艺集，性情温和，很能言喻当时俊杰。宋白因文学沉沦下位，郭志推荐引荐他，于是同掌告命。赵昌言幼年时一见面就器重他，等到掌管贡部时将他列为奏明之首，后来终于显贵。郭志起初参加副科考试有声名，同乡同在集中的人嫉妒他，暗中加以构陷诋毁，从此连续上榜不中选。等到郭志再次之贡举，同乡的儿子已明经被推荐，诏令下达之日，后悔哭泣离去。郭志听说后，命自己的亲信召他回来，安慰小玉让他应试，于是遇见中帝。但他吝啬，热衷于经营家业，晚年不做事，人们因此有点鄙薄他。李治，字延己，真定人。母亲张氏曾梦见8位仙人从天而降，授予字图让他吞下，等到醒来好像有东西在胸中，不久生下李治。7岁时父亲去世，被寄养在飞龙十里之沈家。自幼沉静好学，能写文章，长大后辞采典雅风善，考中进士，初试任将作兼丞，通判鄂州，不久升任著作郎、指使馆。适逢征伐太原，命他督察泽州、潞州的粮草，多次升迁至右补缺、知制告。太平兴国8年，转任比部郎中，任翰林学士。冬季受任右谏议大夫，参知政事。雍熙初年加授给侍中。 当时议论亲征范阳，李治尚书认为兵器是凶器，战争是危险之事，用兵之道必须务求万全。幽州是敌人的右臂，王师所向，他们必定抗拒，攻城需要数万人，兵粮需要加倍。如今边境粮仓尚未充实，何况范阳旁边平坦没有山林，离山很远，取食尤其困难。京城汤池的坚固必须依靠基弩发射的石块，倘若没有完备，希望暂且修缮完备，蓄积威力，保养锐气，观察时机，以破坏敌人的计谋，再拖延一年也不算晚。如果圣心独断在于必须行动，那么京师是天下的根本，陛下恭敬守护宗庙，不离京城，向敌人显示闲暇，安慰亿万百姓的仰望，这是上策。大名府是和硕的咽喉，如果暂时驻避车驾，扬言亲自率军，以壮大军威，这是中策。至于远提军队，亲临边境，北有契丹的忧虑，南有中原的顾虑，那么如千衣恳切、断央狂愚之类的举动，臣虽然不才，也羞于在两位贤者之后。李志英眼病多次上表请求解除政务，受任礼部侍郎，升为吏部侍郎。适逢修建密阁，命他兼任秘书监，挑选三馆的书籍放置在阁中，让李治总领。李治常与李访、王化基等人在阁下观书，皇上一定派使者赐宴，并且命三馆学士都参加。到这时升密阁，地位赐于三馆，这是听从李治的请求。皇上曾亲临密阁，拿出草书千字文赐给李治，李治刻时，皇上说千字文是梁武帝得到残破的钟繇所书石碑，命周兴嗣编刺运语而成，道理不值得取法，如果有助于教化，没有比孝经更好的了。于是书写孝经赐给李治，推荐潘慎修、舒雅、杜浩、吴书等人入冲只管孝礼，请求购买散失的书籍，见或进献新书，皇上一定在变作接见，恩礼很优厚。淳化五年，兼判国子监。李治上言五经的著书已经雕版印行，只有二传、二礼、孝经、论语、尔雅，七经的书还未完备，这怎能符合人君垂训之意。如今只讲崔仪正、孙氏、崔沃权都精勤好学，博通经义，希望命他们重新加以校刊，以备刊刻。皇上听从了。后来又引荐吴书、舒雅、杜浩检校讹物，李治与李沆总领并裁决处理。至到初年，真宗刚被立为太子，命李治与李沆一同兼任太子宾客，诏令太子以师父之礼侍奉他们。真宗每次见到一定先下拜，李治等人上表不敢接受这样的礼节。诏书答复说，朕广泛考察古训，开始建立储功，选用端方良善之人以资辅导，依靠亲的素望，委托以护持调护，大概是要勉励谦逊，所以不同寻常的礼数，不要掩饰当仁不让的辞让，以符合朕知子之心。李治等人相继谢恩，太宗对他们说，太子贤明仁孝，国家的根本稳固了，亲等可以尽心规劝教诲，如果举动都合于理，就应协助，事情有不当之处，必须尽力尽言。至于礼、乐、诗，书中有可裨益的道理，都是亲等平素所熟悉的，不需朕多言了。真宗即位，受任工部尚书，参知政事。一天，皇上询问灵武之事，李治尚书说，河皇之地一下杂居，所以先王置之度外，祭迁是异类，骚扰边境，然而即使把他肚子挖出来，也不足以消除祸患，拔光他的头发也不足以数尽他的罪行，但圣人知道务必委屈自己，含忍耻辱来安定亿万百姓，因为所损失的小，所获益的大，希望陛下以百姓为念，不把大恶放在心上。料想那些协从之人也厌恶战争很久了，如果朝廷放过他们不追究，用厚利引诱他们，用重爵笼络他们，他们又怎肯迷途而不返，最终沦丧呢？过去郑文宝断绝亲言，使不得进入汉界，禁止粮食，使不及羌夷，致使他们有说辞，而我们没有道理，这样的失策即使后悔也追不回来。如今如果再禁止不许通粮，恐怕不是制敌怀远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意思。过去唐代宗虽治罪田承嗣，却不经魏延，陛下应实行此事，以安定边境。 让他们各族之间互通有无，卖盐以利诱他们，通粮以接济他们。他们虽是远夷，必然归向教化，互相告语。一旦怀恩弃逆孝顺，那么季谦这个小子孤立而无帮手，又怎能成为我们的祸害呢？如今灵州不可不放弃，不单是陈愚昧认为应当如此，如果将朔方军额移到环州，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。有人指灵州为咽喉之地，西北要冲，怎可放弃而让敌人占有，这是非常不明智的，不是臣所敢知道的。后来灵武终于不能守住，咸平元年因眼病请求解除政务，受任武信军节度使，入宫辞谢节制，皇上不批准。过了两年，调任河南府知府。四年，因病请求回本镇，皇上准许。诏令刚下达，去世，享年55岁。追赠侍中，诏令供给其子李维良、李维允、李维熙等人办理后事。李治曾师从徐铉，亲手抄写徐铉及其弟徐凯的文集，放在书案上。又作《五军俑》，是为徐铉、李昉、石溪载、王佑、李牧而作。李志刚直言正，简约庄重，世人很少登他的门，生性吝啬。幼年时被李之神养育，等到显贵，就驱逐李之神的养子以谋取其财产。李之神因李志也官至右金吾卫大将军。新政府字之汉，汾州孝义人。曾祖父兴时担任十州推官。祖父兴迪担任寿阳县令。父亲兴藩担任河东节度判官。新政府年轻时爱好学习，等到成年能处理官吏事务，身材魁梧，仪表堂堂，气量深沉稳重。后周广顺年间，郭崇掌管禁军，兼领武定节度使，任命新政府担任长书记。显德初年，郭崇出镇澶渊，仍任命他担任原职。郭崇亲近的属吏担任湘鱼后，辖区内有百姓被抢劫杀害，上诉说暗中认出了贼寇首领，就是捕盗的官吏，官府不敢查问。新政府请求亲自抓捕审讯，那个属吏故意拖延案件。新政府说百姓被贼寇侵害，却让他们自己污服，败坏政事太严重了，还要我们这些僚佐做什么？请求更换属吏来昭雪冤愤。郭崇醒悟，移交案件审讯，才得到真实情况。郭崇调任镇守真定，新政府改任身赵镇观察判官。宋太祖寿善即位，任命郭崇为监军。陈思慧秘密上奏说郭崇有奸邪情状，皇上发怒并且怀疑，派宦官飞马前往验证。使者还没到，郭崇忧虑烦闷不知所措，对宾客僚佐说如果主人不明察该怎么办。众人都惊愕地互相看着。新政府说皇帝承受天命，您首先效忠，军民事务处置都遵循常规，况且有什么理由加罪？只需远派使者侦查，率领僚属进到郊外迎接的礼仪，听任他们侦查，时间久了自然能辨明。郭崇照他的话做了。使者到达，看到郭崇没有其他意图，回来上奏皇上，非常高兴，把罪责归于陈思慧。新政府又跟随郭崇担任平卢军节度判官。郭崇去世后改任运其观察判官，多次昭雪冤案。乾德五年入朝被授予右补缺，出朝人光州知州。光州有恒河与城墙平行，恰逢连绵大雨迅猛，河水泛滥，冲毁房舍。新政府聚集数百艘船，军队物资和百姓储备都依靠这些得以度过。乾德六年调任彭州知州。州中士兵引诱迎兵及各屯戍士兵，谋划在长春节宴集的日子作乱。正值初春，新政府出城巡视，看见壕沟中草很深，猜测可以埋伏，命令烧掉铲除。凶党怀疑阴谋泄露，有自首的人，抓获100多人，全部斩杀。在此之前，州中很少种树，暑天无处休息。新政府督促百姓栽种柳树遮蔽行道，州人感激他，称为补阙柳。太祖问群臣谁文武兼备，赵普回答是新政府。调任益州兵马督监，任满回朝，选任为三司户部判官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升任起居舍人、出使契丹。僚主问党禁是什么样的人，像党禁这样的有多少？新政府说国家名将辈出，像党禁不过是鹰犬之才罢了， 哪里值得一提？辽主想留下他，新政府说信义用来完成使命，道义上不能留下，只有一死而已。辽主最终不能使他屈服，出使回来，以刑部郎中身份担任成都府知府。到任后，上奏免除每年缴纳铜钱，取消专卖酒类，政令崇尚宽厚简约，蜀人得以安定。太平兴国八年，加官又建议大夫。当时彭州盗贼勾结为害，下诏抓捕未能捕获。新政府诱导他们自行捆绑来投案的共100多人，其余一二散去。太平兴国九年，入朝任开封府知府，被授予御史中丞。雍熙二年，被授予给事中，参知政事。端拱年间，升任户部侍郎。当时吕蒙正以宽厚长者身份居于相位，王冕处理政事，新政府只是从容处其间而已。淳化二年，因脚病被罢免为工部尚书，出朝任陈州知州。任满回朝，恰逢蜀地有贼寇，因新政府素来有恩信，准备让他带病招抚，因病未能成行。不久，以太子少保身份退休。真宗即位，加官太子少傅。咸平三年去世，享年74岁，追赠太子太保。儿子心若冲、心若虚、心若蒙、心若济、心若愚都能胜任官职。孙子心有福、心有灵都考中进士。王冕，字楚望，齐州人。太平兴国初年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担任大理评事。太平兴国四年，太宗亲自征讨太原，在行营召见他，授予著作郎、执使馆。升任右拾遗，出朝任京西转运副使。第二年，加官又补缺，怀州知州。太平兴国八年春天，与宋白、贾黄忠等共同主持贡举考试，升任善部郎中、枢密直学士。升任右谏议大夫，同签书枢密院士，赐宅地于崇德坊。雍熙元年，加官左谏议大夫、枢密副使。端拱初年，改任户部侍郎，参知政事。淳化初年，宰相赵普出朝镇守奚落。吕蒙正以宽厚简约自任，政事多由王冕决断。王冕与张其贤共同掌管枢密事务，很不和睦。张其贤出朝任代州知州，王冕于是任副使，参与政事。陈述喜欢苛刻查查，也曾与王冕抵触。淳化二年，张其贤和陈述仁参知政事，王冕内心不安，担心辽蜀把中书省旧事告诉张其贤等人。恰逢左司谏王禹称进言，从现在起，宰相及枢密使不得在本厅接见客人，允许在兜堂接待宾客。王冕很高兴，立即上奏施行。执使馆泄密认为这样做是怀疑大臣有私心，上书反驳。太宗追回前诏，王冕和陈述因此被罢免，保留本职。第二天，吕蒙正也被罢免。王冕拜见皇上，流泪哭泣，不愿离开左右。不久，胡须鬓发都白了。恰逢省吏事情败露，牵连中书省，于是有人上奏诋毁。皇上对诋毁的人说，吕蒙正有大臣风度，王冕非常聪明敏捷。诋毁的人惭愧而停止。淳化三年，皇上想要升降官吏，命王冕与泄密、王仲华共同执掌京朝官考课。王冕上言，凡是京朝官有殿失犯法，请求命令刑部分条上报，按赃罪及公司罪分三等上报。立法苛刻细密，想借此以求重新任用。接受任命刚十天，正在办公，因暴病去世，享年43岁，追赠工部尚书。王冕聪明机警敏捷善变，有适应时用的才能，在皇上面前谈论政事，能委婉地铺陈身说。每次对御前朗读琐事，尽是慈父，声音响亮流畅，经他朗读的人多中高低。性情苛刻，缺乏诚信。掌管机要事务时，凡是拜见的人一定用甜言蜜语引诱，人人都喜出望外，不久进退不公，人们都怨恨他。王冕的弟弟王怀，太平兴国五年进士，任殿中丞，曾经掌管乡要阙议院，因贪赃罪被判处弃市，因王冕的缘故下诏杖打100，降为定远主簿。王冕因此多次被寇准诋毁。温仲舒，字秉阳，河南人。太平兴国二年考中进士，任大理评事，通判吉州。两次升任秘书丞、汾州知州、 因事被除名。不久，重新启用为右赞善大夫，通判睦州。端拱初年，被授予右正言、直使馆、判户部平邮司。端拱三年，被授予工部郎中、枢密直学士、知三班院。秋天，彗星出现，在别殿被召对。温仲舒认为，国家平定太原以来，燕、代一带城池防守年深日久，杀伤抢掠，彼此交替出现。大河以北，农桑废业，户口减耗，凋敝之余，极力供奉边防。丁壮充备徭役，老弱供给赋税。遗弃的房舍，残破的墙垣，不死即亡。奸邪之人讨好皇上，还说乐于输送。加上兵卒轮流服役，出行的人辛苦，拘留的人怨况，希望推恩宽宥，以安抚百姓。太宗嘉许采纳，于是赦免河北。淳化二年，被授予右监议大夫、枢密副使，改任同知枢密院事。淳化四年，罢免为秦州知州。在此之前，风俗混杂羌、戎、有良马家、朵藏、萧波等部落。唐末以来，居住在渭河以南、大洛、小洛门寨，多产优质木材，被他们占据。每年调派士兵采伐供应京师，必须用财物向羌户借路，但免不了抢夺，甚至杀害抢掠，成为百姓祸患。温仲舒到任，率兵巡视各寨，用威信告谕他们的酋长、各部落县的归附，不久把他们全部部落迁徙到渭北，建立堡寨加以限制。百姓感激他的恩惠，为他画像立祠。恰逢有人说温仲舒生事，皇上对近臣说，温仲舒曾经掌管机要职务，在我左右，应当以安抚怀柔为要务。古代一洛之间还有羌混杂居，何况这些羌不归附，向来居住在渭南，定居已久，一旦擅自意欲驱逐，或许导致骚动，又烦扰我官右百姓。于是命凤翔知府薛维吉与温仲舒对调职务，接连仁兴元、江陵二府知府加官给侍中。恰逢内侍蓝继宗出使秦州回来，说得到土地很有利，于是召温仲舒授予户部侍郎，不久任参知政事。两个寨子后来成为内地，每年获得巨大木材的收益。咸平初年，被授予礼部尚书，罢免政事，出朝任河阳知州。过了一年，任开封府知府。咸平五年，因京府事务繁聚，请求罢免，于是以本官兼任御史中丞，不久升任刑部尚书、知天雄军，调任河南。景德年间，滨州缺守臣，皇上认为北门重镇必须大臣镇守安抚，非张其贤、温仲舒不可，命宰相传达旨意，两人都不愿前往。不久又任审官院。大中祥符年间，升任户部尚书。大中祥符三年，判昭文馆大学士，任命下达后去世，享年67岁。追赠左仆射，谥号公肃。温仲舒处理事务敏捷，年轻时与吕蒙正交情深厚，又一同考中进士。温仲舒被罢免废置多年，吕蒙正在中书省，极力引荐，等到被任用，反而攻击吕蒙正，世人舆论鄙视他。从任正言到任枢密副使，都与寇准一同晋升，当时人称温寇。儿子温四宗、温四良、温四仙、温四立。温仲舒去世后，皇帝怜悯他的孤儿幼弱，都授给官职。王化基，字永图，镇定人。太平兴国二年，考中进士，任大理评事，通判常州，升任太子右赞善大夫、兰州知州。当时赵普为宰相，建议认为突然用人无异于治理，改任淮南节度判官，入朝任著作郎，升任右拾遗，尚书直言自荐。太宗看完奏章说，王化基自我接纳君主，是慷慨之士。赵氏任之至告，以右谏议大夫身份代理御史中丞。一天在便殿侍奉，皇上询问边事，他回答说，治理天下就像种树，所担忧的是树根不稳固，稳固了那么枝干就不足忧虑。朝廷治理好了，那么边疆有什么可担忧不安的呢？又曾让他推荐士人，他一次上书数十人，王四宗、薛应、耿望都在其中。王化基曾仰慕范滂的为人，进献成清略，谈论时事有五条。其一，恢复尚书省，说国家建立制度，行动必以天为法。 尚书省上应天象，对应紫微垣，所以六亲比拟猴蛇之官，郎吏对应星辰之位，这确实是天文昭著，就是巨名。当今的省署名实不符，三司使的官衔是近代权宜之志，判官、推官、勾院、开差、磨勘、平邮、礼欠、孔目、勾押、前后行都是州郡吏局的名称。请求废除三司，只在尚书省设六部尚书分别掌管其事，废除判官、推官、设郎官分别掌管24司及左右司公事，使一人掌管一司，废除孔目、勾押、前后行，设为都事、主事、令史，废除勾院、开差、磨勘、平邮、礼欠等司，归入比部及左右司，这样事情就更加精详，并且完全去除州郡吏局的名称。六卿如有空缺，就选名品相近、有才能声望的人代理；郎官如有空缺，就从两省三院选有名望才干的人，按资历授予。其24司公事，如果繁简不同，希望下发本省府署参酌其类，平均施行。其二，慎重公开举荐，说朝廷连年下诏，按类别求人，但只听说照例举荐官员，没见选择举主。希望从今以后，先责令朝官中有声望的人，各自举荐所知，所举荐的官员则设置名册，连举主姓名一同登记。所举荐的官员确实有廉洁才能，则特别表彰举主。如果所举荐的官员贪污败事，则连坐举主。陛下自登上帝位，至今十年，七次选官，得人很多了。但下层官吏和远方官员不无臣志，希望命采访司及州郡长官联访查告上报，登记以待任用，那么下面就没有遗漏的人才了。其三，惩治贪官，说贪官对于百姓损害很大，枉法繁刑，徇私肆虐，使百姓受害比树木受蛀虫还严重。如果任用非人而不绳之以法，即使是伯夷、叔齐、颜回、闵子骞也不能自限。大概中人的本性如同水在器皿中，方圆形体不固定，只看使用的人如何罢了。希望命各路转运，使副监采访之名，责成他们觉察州、府、军、监长官的得失，等到他们澄清部内，则待以不次提拔，至于侍从之间。所贵在州之物理，能被顾问，并且足以成为外官的劝勉。其次，裁减冗官，说古人设立官职，起初不一定完备，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。国家疆域虽然超过前代，但分设的各种官员实际是常数的两倍，本意是想笼络天下的利益，但百姓和物资却更加凋敝。20年前，江淮各郡、扬州、楚州最为要冲，事务繁多，地域广阔，人口众多。然而只设置知州一人署理官事，其余通判官、推官及州官等全都分管专卖事务和仓库。当时事情无不完成，而且诉讼很少。此后十年，我任扬州知州时，朝廷添置监灵、使臣等职，实际超过本州的官员数量。各州冗员类似情况不止一个。如今以朝官、各类使臣及县令、主簿、县尉等高官低官相互折算统计，一人每月花费不少于10000钱，按1000人估算，每年用度超过10余万千，再以万倍估算，万又超过一倍。假如都是廉洁的官吏，只是耗费公家钱财，如果其中有贪官混杂，那么从百姓那里征收的又要加倍。希望委托各路转运使副与知州共同商议裁减。如果县令、主簿、县尉等官从前多位完备设置，可以兼任的就兼任，这样冗官就能淘汰了。其五，选择边远地区官员，说有罪的人大多不是善良之辈，贪婪残暴凶恶，无所不为。如果授予他们远方治理百姓的官职，他们或许护恶不圈，倚仗偏远肆意行恶，小民遭殃，最终无处上诉，这很不符合安抚远方百姓的意图。如果从今以后西川、广南的长官不任用有罪之人，那么远方百姓就受贿了。奏书呈上，太宗赞许并采纳了。当初柴禹锡任枢密使，有奴仆收受他人钱财，而柴禹锡实际不知情， 参知政事陈述想借此重伤柴雨溪。太宗发怒，提审囚徒讯问此事，赵化基为他辨明冤屈。太宗醒悟，认为赵化基是忠厚长者。淳化年间拜任忠丞，不久掌管京朝官考核，升任工部侍郎。至道三年，越级拜任参知政事。咸平四年，以工部尚书身份罢职任扬州知州，调任河南府知府，晋升礼部尚书。大中祥符三年去世，享年67岁。追赠右仆射，谥号惠县。赵化基宽厚有度量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僚属中有轻慢他的，总是宽容对待。在中书省时，不因硬币补任儿子们官职，但善于教导，所以他的儿子赵举正、赵举直、赵举善、赵举元都有成就。赵举正字伯仲，幼年喜爱学习，稳重少言。赵化基认为他像自己，特别器重喜爱，与诸子不同，因硬币补任秘书省教书郎，考中进士，任一缺、任丘知县，管阁教刊，集贤效礼，真宗实录院检讨，国史编修官，三次升任尚书度支援外郎，直集贤院，修撰三朝宝训，同修起居住，升任知制告。他的岳父陈尧佐任宰相，改任龙图阁代制。陈尧佐罢相后，以兵部郎中再次任知制告，任翰林学士，拜任右谏议大夫，参知政事。前一日有官吏快速来报告，赵举正正在斋舍闲居，慢慢对官吏说，怎么能泄露宫中话语。入朝谢恩后，仁宗说，你惮于进取，未曾以私事向朝廷求请，所以破格任用你。当时陕西用兵，吕夷简以宰相身份兼任枢密院判官，赵举正说，判官名义过重，不可不避讳，于是改兼枢密使，升任给侍中。御史台推荐李辉之为御史，李辉之是赵举正的连襟，赵举正阻止未行。李辉之上诉说，赵举正的妻子凶悍，不能制服，如何谋划国事。欧阳修等人也论奏赵举正懦弱沉默不认事，赵举正自己也请求离职，于是以资政殿学士、尚书礼部侍郎身份任许州知州。光化军叛军辗转侵犯临近州境，而州兵中有人谋划起兵响应，赵举正暗中逮捕首恶者斩杀，调任应天府知府，多次升任左丞。皇佑初年拜任御史中丞，于是上奏张尧佐是平庸之人，应是皇妃亲属，一天之内兼任四使，使贤能侍大夫无所劝勉。奏书未获答复，赵举正一二在朝廷上留下班次当庭见证，于是削夺了宣徽、锦陵二使。又说先朝用人，即使守边多年的人，官位也只到姚郡刺史，如今任用的人不尽得当，却按期升迁，使后来有功的人如何受鼓励呢？况且转运时考察官吏能否，百姓休戚依赖于此，任命刚下就多次更替，不到一年就两度更换，恩泽所以未宣，民籍所以未遇，正是这个原因。御史唐介因严氏被贬春州，赵举正极力为他说话，唐介得以改迁殷州。过了半年，张尧佐再次任宣徽使，赵举正家居共七次上书。等到狄青任枢密使，又进言狄青出身行伍，不可任执政，据理力争不能改变，于是请求解除言官职务。皇帝称赞他得御史台之体，遣使赐予宅地，赐白金300两，授任官文殿学士、礼部尚书、河南府知府，入朝兼任翰林侍读学士。每次进读讲到前代治乱之际，必定再三委婉劝谏。以太子少傅退休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安检，赐黄金200两。文章雅厚，如其为人，有平山集、中书志集、内志集50卷。赵举元字义臣，以上篇文章赐进士出身，任潮州知州，江水冲毁堤岸，盗贼乘机暗中发难，赵举元夜间召集乡里豪强技艺，抓获盗贼后才修治堤防。任和英发运判官，有人说黄河决口，将要危及京师，赵举元正好入宫应对，详细论述地形，证明其虚妄，不久果然如此。历任郡牧、户部判官、京东转运使，沙门岛多有流放之人，首例贪图财物，暗中杀害他们。赵举元请求设立监察机构来考核赏罚， 从此保全活命的人很多，调任淮南、河东，下人来争取野地。赵举元率数骑渡过黄河，设置营帐与他们商议，是以赤诚之心，下人感动顺服。至平年间又调任成都。芒景琰每年收入250万，被丹陵卓个侵夺，羁押不受，下令禁止盐的产量，恢复旧额。赵入提举在京修造，英宗慰劳他说，官舍被水害，仅存者不多，你尽心公家，不要怕劳苦。不久晋升盐铁副使，拜任天章阁待制，知沧州，改河北都转运使，知永兴军。庆人下人屯兵边境，有窥伺我朝之意。赵举元派两名副将率千骑扼守要害，长安派从事来金元会兵，告诫不要轻举妄动。大将窦顺清锐意请战，不听。赵举元说，不过三天敌人就撤了。到期果然撤走。神宗以密札咨询攻守之策，赵举元请求省官减戍，增加防备，减少兵力，不要修筑亭帐。意见不合，于是称病请求解职，调任陈州，未行而卒，官至给事中，享年62岁。由此赵赵，赵赵自景县，因应必补官，通判广信军事，知亳州。魏地风俗崇尚飘掠，奸盗相互窝藏，赵赵请求开放反告杀并赎罪之法，以分化其党羽。元佑初年，朝廷兴起回纥之意，未决，而开纥之意仓促兴起。赵赵说，河朔地区秋雨成涝，雨水为灾，百姓流离失所，依赖开仓赈济之恩，稍得复苏，应当安抚他们，不可用劳役伤害。朝廷听从，升任开封府推官。有富民借贷后爵僧迭为钱13万，逾期后加倍索要，身死家产被即没，又囚禁其妻子儿女，赵赵请求免除。出任华州知州，州属县有退摊百余顷，每年调民割草供给河堤，百姓苦于劳役，赵赵招募人佃种，而收取剩余收益。任度之郎中，出使契丹，当时正在讨伐西夏，接待者耶律诚想试探我朝，说河西无礼，大国能容忍吗？赵赵说，下人侵犯边境已经正其罪了，与两朝和好之事何干？入贺时旧立虚跪着饮酒，大概有人误拜，于是强迫赵赵。赵赵说，南北百年所守的势力，岂可轻易更改？最终跪着饮了酒。崇宁年间，由大理少卿升为卿，调任司农。御史弹劾赵赵在滁州时请苏轼书写《醉翁亭碑》，罢职主管崇福宫。不久任汝州知州，驻前士卒辱骂大笑，赵赵斩首示众，而后上奏章戴罪。受任直秘阁，严者又抓住滁州之事，罢职。启用任深州、兖州知州，调任同州，经过宫阙，留任左司郎中，升任卫尉、太府卿、刑部侍郎，详定敕令。以前借妃子者不配于戴，赵赵说，章服是用来辨别上下等级，如今与虚吏没有区别，于是都配于戴。历任公、兵、户三部侍郎，转任开封尹。当时其子赵聪出使京西，代理洛州知州，父子两京相望，人们认为荣耀。晋升刑部尚书，拜任延康殿学士，提举上清宝禄宫，又任工部尚书。徽宗怜悯他年老，命他不必拜，赵赵惶恐，于是指初一、十五朝见。不久以迎亲光禄大夫退休，去世，享年79岁。论曰，自古以来参与大政，赞助机务，非明敏特达之事，不能胜任。如果又加以文雅，辅以治政之具，就尽善尽美了。若水击见明敏，儒者而知兵法，理智刚严简重，豪古博雅，他们担当大任是合适的。王冕临事精密，能远离私业，但考课之意颇为苛刻。众府以历史为时所用，难免有苟且容身之机，瑕余本来不相掩盖。众书被蒙政举荐，反而攻击其短处。意简不能周济光逢，而置之死地。他们不能与郭志变曹兵之污，化积深与细之冤同日而语是明显的。因此醇厚长者之称，独归于这二人啊。举政继任台谏，得御史之体。举元任职边郡，有持重之称。何况赵赵父子又并任两京长官。 能继承其美德，为何王室子孙如此多贤呢？